同修把在心灵法门共修会认识的一些同修拉进一些不是心灵法门的日常生活家常群里面，里边带有婚食照片的群，是否如理如法，有没有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要遵照佛法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如果你觉得他没有什么恶意，没有影响到佛法，他愿意拉到这个群里，大家聊一些不要很肮脏的事情，不是劝人懈怠啊，或者对这个社会没有利益的事情只要不说这些不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个朋友圈也没有关系，只是他不够精进而已。我就问一句话，如果一个法师跟法师之间经常聊生活聊家常，这个法师算精进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不精进并不是犯戒，因为你们是在家居士。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精进的居士的话，我觉得应该常把佛放在心上，常把佛经念在心里。
是师父。请问一个修得很好的人，甚至开天眼的人，还会误解他人，是因为前世冤结吗？误解了他人是否会有业？如何化解一个修得很好的人对自己的误解？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我假设你说的他误解别人，你是对的。那么我首先说，这个人就不算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的人，这句话你已经有个定义了，他是修得很好的。如果他经常还误解别人，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就不算一个修得很好的人。不管你开什么眼，你记住一句话，只要正的永远是正的，不正的东西就不算他很好的开悟。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吧。有一个人说法，经常跟人家讲你看你们不要杀牛什么叫邪法，我讲给你们听。不要杀牛杀牛以后要投牛你杀狗以后就投狗他说，那你杀人呢，你去投人呢，这就叫邪教邪法，听得懂了吗？
是。
所以一个人经常说人家不好，这个人已经不是学到正法了。所以一个人学正的人，心中永远有慈悲，不应该去说别人不好，可以解释但不能去攻击别人。
是，感恩师父。请问如果同修有些自存的小房子，而没有尽力帮助组里需要助缘小房子的同修，是不是会使境界达不到无私无我，从而下降？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不起，没听见。
就是说有一些同修他自己有很多自存的小房子，但是组里呢有需要特别需要助缘小房子的同修，他没有去帮助他，那这样他的境界是不是下降？
也不算境界下降，也就是说他学小乘佛法保住自己也可以对不对他神学那个阿罗汉果，他得阿罗汉果，他能够保住自己不犯错，他自己念经，他就是没有出来救度别人，这就是也不能算他境界不高，也就是说他应该更精进努力，能帮助人家多帮助人家一点，这是应该的。
好，谢谢师父。有些同修精进忘我的弘法，有些同修没有度人环境或没有创造度人环境，但是对白话佛法理解很好，讲得很好，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种情况是否都可以修成？
理论家实践家都能修成，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不管你是行还是你是想，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不能造新业。如果你今天懂佛理但是从来不造新业，你一定能上去。如果你今天就算不懂佛理，你好好的去在帮助别人做善良善良的一个人， 你不做坏事，你也能一世修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位同修之前是修净土的，后来呢转学了心灵法门，但每当他要念小房子的时候，他要听到要经者 不准他念，要念阿弥陀佛。请问这位同修应该怎么做呢？请问是不是他的要经者不要他念小房子还债呢？
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如果转法门，实际上法门之间要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啊。2500年前佛陀把佛法啊传到在印度弘扬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各种的教派，他们也排斥啊佛法的。所以这种第一要坚持，第二要相互取长补短。我认为不管学哪个法门，你就把每一个法门当成一个医生，都能治你的病。每一个法门都是很好的，只是你适合哪个法门。如果你今天要学心灵法门的话，你可以好好求观世音菩萨，跟菩萨讲啊，我要念那个小房子啊，我希望我能超度我的一个亡灵，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这个亡灵跟他讲说我愿意啊，你要帮我念那个阿弥陀经的话，那就帮他念，没有关系啊。我们法门不分家，都是学佛人，所以有的时候灵性他需要一些什么，你可以满足他的，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以后呢可以跟南京菩萨求一求，如果不管啊转什么法门，都要诚心的求菩萨保佑，能够让这个灵性能够离开自己啊，不要来干扰我的啊生活，让我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啊一个啊生活来度过。其实这个就是靠你的智慧，而且要坚持，明白吗？
明白师父。也就是我们还是一样要跟观世音菩萨许个愿，念就是许个愿，念一定数量的小房子给要经者。
一定要，没关系的。
好的。
而且他如果愿意念阿弥陀经，没有关系。实际上台长并不是说不许你们念其他的经，从来没有。我告诉你们，不同的经有不同的法门，这就是每一个法门不可能把所有的经都念完的。就是这样的，只是啊对症下药而已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愿意念一些大经，有的是有大愿的人才能念一些大经，因为出家人念的一些经文，我们在家居士你没有这个大愿，你念下去之后你就不如出家人能够念得这么好。他们有愿力，你们没有这么大的愿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面对心魔时，在不能自己解决的时候，我们可否求菩萨慈悲，将我们做的功德，如法会义工的功德、当值义工的功德等等，求求菩萨帮助我们消除心魔？
完全可以。要记住了，不管身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要求菩萨加持。如果除了念经之外效果还不好，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功德。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拿出自己的功德来抵消你的业障，这个是最快最好的方法，就怕你们没有功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些师兄发觉学佛念经之后，皮肤的肤色开始有光泽，而且呢有些黄皮肤的师兄的脸上的皮肤呢就是黄气就消掉了，那皮肤呢开始变得又白又亮，耳垂呢也慢慢的长大，但有些师兄的肤色还是灰暗无光泽，这样的分别是否因为修行上的差异，或是有些师兄多度人背了业，和他本人的功德有没有关系？
记住了，如果正常的学佛人吃素念经许愿，他的肤色一定会改变，他的耳垂一定会大。但是有些人没有，有各种原因。 并不是他不努力，可能他过去的冤结、过去的业债太重，他不停地在还，等着他指日可待，他的皮肤一定会好，一定会有光泽。菩萨天天加持，怎么会不好？就是昨天观世音菩萨，我带大家在磕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来了，而且伸出了千手千眼。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
而且菩萨还撒出很多的曼陀罗花，那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有很多人都看见。
嗯，
现在知道了吗？
感恩
加持，有时候就是加持，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心来学佛，改变自己。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菩萨加持我们时，有的时候是会发麻，有时是发热，菩萨是不是根据个人的身体，还是根据个人的功德而受到不同的加持？加持有分力度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加持分密度，菩萨是大爱，是平等心。我问你，太阳照下来，太阳有密度吗？平等的。但是照的每个人的身上，有的人感到热，有的人感到不热，是你们接收的人的感觉，并不是太阳有没有密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孩子克父母该如何念经？如果孩子和父母已经不住在一起，还需要念经吗？如果需要的话，该怎么样念呢？
我首先问你，你感觉到孩子跟你有克，那么说明你已经感觉到了。虽然不住在一起，气场照样影响。我问你，难道你恨单位里的人，单位里人跟你住在一起吗？对不对呀？
对。
但是你回到家，你照样很恨他。
嗯。
对不对呀？
是的。
是不是远距离照样会造成伤害啊？
对。
讲起他就不开心，想起他就恨，这是不是没有见面照样有冤结呀？
对。
那么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嗯。
就是孩子不跟你住在一起，你也要念姐姐咒，帮他化解冤结。
感恩台长。孩子在和别人玩时，不能正确的理解别人，容易发生冲突，比较霸道，这种情况该如何给孩子念经？
首先，孩子的霸道，一定他的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或两个都很霸道，从小学的，生出来，爸爸妈妈是他第一个老师，所以先朝自己身上找毛病。要好好教育他，自己就先要改。爸爸妈妈都说，孩子啊，不能霸道啊。爸爸妈妈过去也是不讲道理啊，跟妈妈吵的时候，跟爸爸吵的时候，都讲了很多不好的话。你不要学我们，否则你会吃亏的。现在这个社会人很难弄，你霸道比你霸道的人更多，所以一定要学会啊，叫平等心啊，要慈悲心，不要霸道。因为有理是通过你的嘴巴来讲的，而不是靠你的行为来争的。所以我们说有理不在身高，所以要好好的学佛，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跟人家抢，人家反而看得起你。越争越强的人，人家反而鄙视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香的时候，在佛台前和菩萨说的话，是不是应该想清楚了再说，而不是像平时说话那样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是不是上香时在佛台说的话都算作发愿？如果没想清楚说了很多，后来自己都忘了的话，是否算作违愿呢？
是啊，一个人讲出去的话，过去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所以过去哪有律师这个行业啊，大家都是讲话很讲信用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不讲信用，所以才有律师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记住了，讲话跟菩萨讲话要特别更要注意，你讲的不如理不如法，护法神都会不开心的。 所以做人讲话要对人家负责任。今天你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你乱讲话，你不通过脑子乱讲话，那你求什么？
对，
所以必须要认真。本身求菩萨就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如果你不好好讲话，那你就是违背了自己很认真的心，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台长。
同修米珠烧给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至少21章以上，米天礼佛的功课是5遍，但是同修连续2次尝试把礼佛大忏悔文功课从5遍加到7遍以后就会生病。师父梦里告诉这个同修，他的业障比例已经低于10%。请问师父，为什么同修在小房子质量保证的情况下，加了礼佛大忏悔文的便是就生病呢？同修把礼佛加到7遍，每天就生病，跟他业障比例低于10%有联系吗？
你讲完了，我来回答了啊。礼佛大忏悔文不能念了太多，要激活的，所以念正常的功课身体没有问题。礼佛大忏悔文一念之后，你可能就要提早还冤亲债主的账，所以身体就会不好了。回答完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当地的餐馆都没有
对着话筒一点。
我们当地的餐馆都没有佛舍的动物，都是冰冻的。一些新同修是自己开餐馆，或者是家里有家属做餐馆厨师的工作，目前都无法放弃这份工作。请问师父，这些同修应该加强那些方面的经文？
你讲的问题很好。一般的餐馆如果不做活的海鲜，还业障少一点，但是做冰冻的时间长了也不是很好。但是要做冰冻的就必须要念往生咒，往生咒念了之后也要把它们超度，慢慢的修。回答完毕。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如果同修的亲兄弟或姐妹做不如理不如法的，
对着话筒一点。
问题三。
太响了。
问题三，如果同修的亲兄弟或姐妹做不如理不如法的生意，赚了很多钱，但是同修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请问同修会帮助不如理不如法生意的兄弟姐妹背业吗？
这个事情只要他帮助他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兄弟做事情就会背业，如果他没有帮助他就不背业。
谢谢。大概背业的比例会是多少？
大概背业的比例，因为你没有背业，因为是他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如果你帮了，你帮多少你就背多少。
谢谢。同修应该怎么样跟菩萨求，或怎么念经来避免背业呢？
不要帮他去做，然后就求求菩萨保佑，让我的兄弟能够开智慧，不要去做这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然后菩萨，我也不帮他背业，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业了。谢谢。
谢谢师父。师父最新开示，念大吉祥天女咒可以求贵人缘。
可以求什么？
贵人缘。
哦，贵人缘。
是。我们知道念姐姐咒可以帮助我们化解恶缘，结交善缘。请问师父，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你解结咒就是帮人家化解冤结了，你化解冤结了之后，人家跟你不做冤了，人家不就跟你好了吗？好了不就是成为你的贵人了吗？本来是冤结，现在人家跟你好了，好了嘛就帮助你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善缘。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一句话啊，要记住了啊，要懂得有了善缘啊，要慢慢就会团圆，有了团圆就会有财源，对不对啊？
对。
要对人家好，你就会有缘，明白了吗？
明白。
你做生意的，你只要对人客气，人家就是你的财源，对不对啊？
对，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当小的业力现前时，可以运用自如，用佛法化解；或者当见别人业力现前时，自己还明白如何运用佛法化解。当自己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对境，往往搞得我们束手无策。往往这时人间思维占据上风，佛性思维全无，往往事后才反应过来。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如何做到时时刻刻迎接考验，和我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对境。
你明明普通话讲得这么好，为什么念得这么慢呢？你要抓紧时间的。
对不起。
突如其来，人生就像脑电波心电图一样，永远是上上下下的。你们记住了，三年一转运，五年一转运，如果三年当中都是倒霉的，你三年第四年你等着一定会转运。一个人人生再苦的人不会一辈子苦，再有钱的人也不会一辈子有钱，所以要记住上上下下那是正常的，只是在下的时候你要坚持住，要用好的心态来维持，在不好的时候你要努力念经，在好的时候要低调，能够让自己心态平衡，多为自己以后不好的时候积累一些功德。
感恩师父。
很多时候人的身体状况，比如遗传性胆固醇、心脏病、乳癌等疾病，在因果轮回来说，那些有类似果报的人在人间是否会以基因分配来投胎呢？因为有些人得恶病时被说自己的病是因为业障果报时，有些会说那是因为家庭遗传。请问这个果报跟我们所谓的基因分配来投胎有关系吗？请师父开示。
记住一句话，任何事情有因有果，哪怕家里遗传也是因为家里人的因造成了你遗传的果。记住了， 任何事情它是很复杂的，不是某一方面造成的。比方说你今天有肝病，你的家里遗传是一个，第二你在人间喝酒，很多人糖尿病，爸爸妈妈给他遗传糖尿病，但是呢他自己又喜欢吃糖，造成了糖的爆发，对不对呀？那么怎么样来分配你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因为或者你为什么肝不好，因为你的上辈子没有好好修，你害人家身体不好，你这辈子会投胎了一个爸爸妈妈身体很不好有遗传病的人家里。菩萨也好，下面也好，并不是菩萨的所为，这是天律和地律，他给你的报应就是让你投胎一个家里不健康的人的家里，这是。但是如果你很当心，从小就很注意身体健康，修心学佛，你可能你的糖尿病不发，或者你的肝病就不喝酒就没有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一个人遇到的模考和境界的提升，考试多少，难易程度是否有根据这个人的根基和境界的决定呢？
模考很简单，你不接触魔你就少模考，你多接触魔你就多模考。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我不打麻将你就不会被迷进去，你不吸毒你永远不会变成这个有魔啊，人家说毒魔在你身上，道理都是一样，不去接触他你就少一点，你不跟这个人经常自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很自私，你经常跟这个很坏的人在一起你一定会跟他学坏的。所以要怎么样来啊避开这些魔考，实际上少想魔的事情，少做魔的事情，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不要去接触他，那就是少魔考。所以为什么法师过去的庙都在山上，他就是要离开人间烟火，让自己有个清净的环境，天天鸟语花香的坐在那里打坐念经，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在人间想要证得佛果，是不是必须要看破十二因缘呢？
记住了，不单单是十二因缘，要十善啊，去十恶，而且要守戒，守八戒，守五戒，要记住了，所有的善都要做，所有的恶都要去除，做个好人，你就是人成，就是佛成。所以想成佛就要处处严于律己，不做坏人，做好人，用白话佛法讲就是不做坏人，做好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对已经拜了师但是后来又不学了同修，他们的莲花是马上掉下来吗？弟子证要怎么处理呢？如果以后再决定还想借着修，需要重新拜师种莲花吗？
是啊，你不学了不修了，天上很快的就没有了。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啊，就是没有不修也没有不学，但是莲花也掉下来，因为他们不精进。所以要鼓励他们好好念经，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需求，我们就需要他念经来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家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困难，不要有灾难就好了。如果今天在地震的时候他不会念观世音菩萨，那怎么办？他念了观世音菩萨，说不定他把整幢大楼都是因为他念经保住的。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感恩师父。如果平时只念功课小房子，偶尔出来和大家一起弘法，不看白话佛法，不听录音，这样同修最终能修出六道吗？
不一定。他如果只要好好的念经修心，他在家里他照样可以修好。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位老妈妈连字都不识，过去自修啊，念 Om Mani Padme Hum，最后那个字是口字边半个牛，他应该 Om Mani Padme Hum，对不对？他就念成 Om Mani Padme Hum，他照样到声闻道，到天上去。为什么？他从来不做坏事，他心中一颗善心，而且他不停地在念经，菩萨不会因为你念错一个字而不来接你。好人一生平安， 好好的做好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过，三六九过一世天律，每个人都要经过，至于劫难的大小根据自己的业障大小。为什么有的人33、36、39不但没有倒霉，还很顺利，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有两个原因，一个他大事化小了，大事化小了，所以他就看不出有劫，明白了吗？还有一种原因，他真的是化掉没了，有的，但是会小小的摔一跤啦，碰一下啦，他就没感觉像个劫。有的人的劫太大过不去，他就感觉有像劫了。记住了，劫一定会有，只是你大事化小，因为你功德大，你常做善事，你就不会有灾难，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讲，叫一善解百灾。你们脑子里想一个善念，你们做一件善事，100个灾都能化解掉。
感恩师父。如果一个人邪淫重，经常控制不住，但是他很想断邪淫，也确定自己这辈子不会有男女之事了，他想问他现在可以许愿清修吗？会不会一许愿这方面的业障报得更快了？
许愿清修要有坚定的信念，要真的克制得住。如果环境不允许，我劝他先不要许。如果比方说他还是单身，他完全可以许，对不对啊？如果他还有先生，你许了这个愿，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对不对啊？如果你先生也是许愿去清修的，那么你们两个人一起清修，那就可以。所以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先许，我觉得做不到，给自己创造一些不好的境界，会让自己伤害到自己，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家菩萨像请来时没有手镯，请问可以给菩萨打一个金手镯吗？
这个倒是很重要啊，这菩萨这个没手镯多难看了，再打一根项链给菩萨挂上去，哎呀，手镯项链，再把菩萨的手这么你看多好看。聪明啊，你想出来的？
对不起师父，
同修想的，叫他好好的正心正念，听得懂吗？菩萨了，菩萨是不在乎人间任何东西的，因为菩萨知道人间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一直把解结咒中的我今未汝解金吒、中部未汝解金吒的解和结念成我今未汝解金吒、中部未汝解金吒两个字都念成结，请问师父这样经文还有效吗？
菩萨都知道自己要改掉，鼓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开示过，夫妻往生后最好不要合葬，因为各有归属。请教师父，那么烧给亡人的小房子是不是不要再冠上夫姓比较好呢？
首先师父不记得讲过不要合葬，听得懂吗？
是，
夫妻合葬是可以的，只是根基不一样，只是说一个走了，不要把一个还没走的先放在边上，不是合葬，是不要把两个墓序先造好放在一起，听得懂了吗？
是的，谢谢师父。
你们经常这么这个讲我搞错，其实你们都搞错，要记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亡人走了，最好把父亲的名字拿掉，因为挂着这个名字你就带着他的阴气，没有办法，人死了就是鬼，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有师兄以前在观音堂值班，后来因为个人原因不适合值班，所以请他在家中自修，没在值班，但也常来观音堂烧小房子，每次来观音堂值班师兄还是热情地招呼他，但是对方都是冷漠相待。自从不值班后来观音堂礼佛时，常常在佛台前一跪就是十几分钟， 手一直摸肚子，然后就不停地打嗝，犹如神佛被灵性上身一样。啊，有时候佛友本来也跪着念礼佛的，看到他那样就产生恐惧，害怕地站起来离开了。只要不进佛堂就不会打嗝。在此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值班的师兄要如何处理？是请他离开还是随他？如果随他怕去影响到其他的佛友，如果请他离开怕得罪他，造成对方对于值班师兄更加的怨恨，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确认他是否走偏了，如果他弄得像神婆一样，那就影响别人了。他一跑到观音堂来，跑到这里来，肚子一摸，然后观音菩萨，哦呀呀呀，你说说看，这不神婆了？那怎么可以啊？那你就，我问你，一个游泳池里的水很干净，人家都来游泳了，来一个身上都是长满疥疮的来游泳，他游过泳了，谁还敢游啊？就请他回去，好好在家里修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要确认，人家的确已经学其他的东西了。或者不适合在里边这么来了，听懂吗？不停的打嗝，这肯定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台长帮你们看图腾之前有没有这种啦？想一想不就好了。如果我有这种，你们保证下来都跑掉了，明白了吗？好了，
请问这次参加法会，如果想要给快要出生的宝宝得到加持，除了带孕妇照片外，还可以把准备好的宝宝内衣服也带到法会加持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还好就一两位，如果有1000个都要出生的孕妇把宝宝小衣服全部撂在那里，那不叫开法会的，那叫服装展览会。想一想就知道，实际上这种加持最好就是从心里啊，可以比方说啊，有名字的啊就可以用名字加持，没有名字的他的妈妈可以拿他妈妈的照片，一样的，母亲平安孩子就平安，母亲自己生孩子有问题，孩子出来一定质量不好。好好的念经，我告诉你加持量很大，很多事情我不能多讲，你们自己心中最清楚。台长的法身也经常到你们梦里来加持你们，我今天随便讲一讲，你看好了，我是开法会加持多，还很多人根本连问都问不到的，但是台长到梦中就给他加持，你不信了你们看一看，那做梦做到台长的人啊，请举手，你们大家看看有多少人放下来。我就是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你们如果好好修，我一定来，对不对啊？帮助你们，你们一定好好修，菩萨一定来。如果你今天是个好人，你的亲戚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来，道理都是一样，好好的对人。宝宝加持很重要，要给他妈妈如理如法的多念心经，其实宝宝出生最重要的是心经，还有大悲咒，记住了，大悲咒跟心经都是宝贝，好好的念大悲咒跟心经，一切平安。
感恩师父。如果自己许愿把自己的功德拿出来一半给某一个家人，请问是在自己许愿之前自己所有的功德的一半，还是以后所做的所有功德也将会自动的划分一半到他的名下？
不会，因为你还没有做功德，所以你讲的话也不会划过去的。你说你许愿把功德给他一半，那是因为你已经有的功德的一半，不会说你今后还没有做，以后做的功德一半会自动划，不可能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西游记里最后一集，师徒过，唐僧说悟空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斗战胜佛说，师父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渡，好普渡众生啊，为什么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 有什么含义吗？
想想看，菩萨就像法船，船离得开水吗？对不对呀？船，法船并不是一个无底的，它指的是法船大的无底洞一样的。所以苦难众生在水里，菩萨离不开水，菩萨在救度所有的人，无底洞就是菩萨无量无边的救度众生。
哎，师父，那我们心灵法门的船也是无底洞的法船？
那当然，很大。
感恩师父。
有一位同修梦到观音堂厨房有其他同修买的很多的龙虾、扇贝、水虾等活海鲜，同修很生气，请义工把这些活物运到海边放生了。放生那个地方的水就慢慢流进观音堂的厨房，同修觉得整个人轻松放下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嗯，
感恩师父。
记住，这个就是应该说帮你放生，你自己，你们心中一直想着要放生，放生，放掉了，轻松了。实际上就是说放生还是有效果，他们放生不错。
感恩师父。
有些师兄自己不愿意结婚，但家里人逼着他要结婚，请问师父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随缘。他不想结婚，家里人逼着他，逼着他结婚。如果家里的压力大，为了不得罪家里的人，结咯，对不对啊？如果他能说服家里，那就不结咯。如果他的家里本身已经吵得一塌糊涂了，你就说爸爸妈妈，你要我结婚跟你们一样啊，对不对啊？
是，
就这么简单咯。你能说服他们不要接，你说不服他们不要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接，找得到好的接，找不到好的拖。
感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名字起得不好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名字起得不好，我不讲中国人的名字吧，我讲西方人的名字吧。你比方说你的名字叫艾玛，你天天挨骂，有个外国人就叫挨骂，人家天天骂他。
哦。
啊，有的名字怪怪的，有的名字出来的名字档次不高。你比方说有些高贵的名字和档次很低的名字，那级别就是不一样。你好好的人会叫一个怪名字吗？
是。
对不对啊？告诉你的，名字很重要的。啊，有的人名字生出来啊就是怪怪的，爸爸妈妈不懂事情。我帮很多人给我名字看，你这名字讲出来真的怪得来不得了的，还里边还带个屎啦，还带个什么啦，还带个什么名字啦，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永远不把人家不好的东西放在心里，我把你们好的东西放在心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果不学佛，人的命运是一世注定还是两三世注定呢？
不学佛轮回，因为很难掏出六道。你就算一辈子做好人，你可能到天道，听得懂吗？如果你今天一直做好人不学佛，你下辈子嘛偷一个好人家，有钱人家。如果你这辈子学佛了，你就有机会超脱六道做菩萨。你至少学佛学得差一点啊，你不伤害别人，那你就是声闻道缘觉道的菩萨，那也是超脱六道的。所以一定要学佛，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